第八集，乔朵朵与苏凯两人从医院出来的时候已经是下午三点钟。之前苏凯来到他的宿舍的时候，他已经发烧烧得直糊涂，好说歹说才为他半拖半扶的拉去医院打吊瓶。医生一个劲儿的责备现在的年轻人不知道爱惜自己的身体，如果乔朵朵再这样烧下去，肯定会烧出肺炎或者别的毛病。苏凯好脾气的听着医生的教诲，就连女医生说的那句自己女朋友不好好照顾，难道还等着别人来照顾，他也一并接受，澄澈的眼睛里漾着歉意的笑纹，默认下来。乔朵朵打完吊瓶感觉好多了，望着苏凯那忙前忙后的样子，不觉心里感到温暖又有点好笑。他们昨天还是陌生人，在这个举目无亲的城市里，一天时间他们便如亲人一般的和谐相处，难道这就是缘分？苏凯边走边叮嘱乔朵朵要按时打针吃药，把乔朵朵送到宿舍附近。苏凯的手机响起来，是他公司的老总打来的，要他赶紧回去。苏凯歉意地对乔朵朵笑笑，朵朵真不好意思，单位有点事儿，不能陪你了，你照顾好自己，有时间我再过来看你。
你忙你的吧，已经很感谢了，苏凯，
乔朵朵说道。说这话就不拿我当朋友了，在这个城市里我朋友也不多，以后我们互相多照应点吧，苏凯爽快地说道。送走苏凯，乔朵朵拎着药低头往回走，刚走没几步，一辆黑色的轿车徐徐地停在了他的身边，他以为自己挡了人家转弯，赶紧跳到人行道上，可是车却丝毫没有要开走的意思。接着车窗被摇下来，里面一张男人冷冽逼人的俊脸探到窗边。上车，两个简短有力的字从那脸的主人口中发出。
啊，
乔朵朵一时有点愣住，不是说他过两天才会回来吗？这样也好，他要找他要个公道，被人冤枉的滋味是真的不好受。上车后的乔朵朵本想把营业款的事儿跟尹浩说说，可是这男人的脸冷得像是蒙了一层冰霜，像是变相的告诉他闭嘴。刚才那个男人是谁？尹浩冷冷开口。
谁？哪个男人？
乔朵朵傻傻的回问。送你回来的那个。隔了足有半分钟，尹浩才又冷冷地说道，眼睛一直看着前方，连看都没有看乔朵朵一眼。
这应该是我私人的事儿吧，尹董。
乔朵朵不卑不亢地答道，现在又不是在工作环境，凭什么要对他言听计从？尹浩一个急刹车，把车停在路边，坐在一旁的乔朵朵一个没防备，差一点从车窗里射出去。还没等他反应过来，旁边的男人猛地欺身过来，嘴唇狠狠地附上他的。乔朵朵一时脑子陷入空白，男性温热的气息萦绕在他的周围，让他的脑袋更加的昏沉。他的唇带着侵略的气息在他的唇上辗转，丝毫没有停下来的迹象。乔朵朵一时之间脑中警铃大作，不知哪来的力气一下子把他从他的面前推开，然后抬手就要招呼在那张俊脸上，却被他生生的擒住手腕。
你就那么喜欢打别人的脸？
可我偏偏最不喜欢被人打脸，尹浩说道，眼里有着明显的得逞后的笑意。
你到底什么意思？三番五次招惹我，我就想过一种平淡的生活，没有心情和义务陪你这样的大少爷玩这种感情游戏。
乔朵朵脸上红霞乱飞，不知是因为发烧还是因为刚才被侵略所致。那我要是喜欢陪你玩呢？尹浩放下冰冷无赖的反问道，脸上是放大了的笑容，一张俊脸在这样的笑容下变得更加的魅惑人心。乔朵朵一时反应不过来，难道是自己烧傻了？他们的尹董什么时候变成了这个样子，在他面前笑得这么花枝乱颤的？但是不得不承认，这男人冷着面孔时有着强大的气场，而笑起来更是会有迷死人的节奏，无怪乎那么多女人趋之若鹜。本姑娘真的没有能力陪你玩，尹大少爷，这两天我都快被关进监狱了，难道你敢说这不是拜你所赐？乔朵朵一时气结，这个男人像雾一般让人看不透，但是有一点他能感觉到，只要是他对他好一点，林月便会更多的刁难他，这是不争的事实。拜我所赐，乔朵朵，你也太抬举你自己了吧，我尹浩如果想找女人什么样的没有？尹浩似乎被他的话给激怒了，他收起笑脸不再看他，脸上有让人琢磨不定的表情在变换。乔朵朵，你是不是生病了？怎么脸这么红？他突然转变话题，手也顺势摸上他的额头，然后才看到乔朵朵手里的药袋。他眼中一丝愧疚一闪而过，转瞬又恢复正常。这两天在家休息吧，营业款的事情我会了解清楚再做判断。不可否认，某些事情确实是拜他所赐，可是真正看到他像现在抓狂的模样，他还是在心底里感觉有一丝不忍。还未等乔朵朵作答，尹浩忽然像是想到了什么，皱紧的眉头舒展开来，我带你去个地方，然后便兴冲冲地启动了车子。乔朵朵望着眼前这个比自己大几岁的男人，他其实有的时候也会有点邻家大男孩的感觉。当初他眼睛坏掉，他在他身边忙前忙后的时候，他虽然眼睛看不到，但是却在他身上莫名找到了一种熟悉的感觉，像是与他相识了很久，久到就算在黑暗中什么也看不见，依旧能分辨出来人的脚步是不是他的，然后心里便会有小小的激动。不管他看起来有多么的冷冰冰，这种感觉也一直有增无减，只是乔朵朵在心里刻意的拒绝这种感觉罢了。尹浩，你相信爱情吗？乔朵朵忽然冒出来这么一句，此时两人在车里也不必拘礼那么多，之前他眼睛看不见的时候也是这么称呼他的。片刻的沉默过后，尹浩的声音悠悠响起，也许20多年前就不信了。20多年前？那时你才几岁？乔朵朵惊讶出声。那时我8岁，妈妈得了尿毒症，每周做透析，瘦得皮包骨头。后来她来了，帮助爸爸照顾妈妈，送我上学放学，还负责家里人的一日三餐。妈妈坚持了2年，终于撒手而去。不久后，她便成了这家的女主人。尹浩边开车边淡淡地说道，那声音中听不出悲喜，像是陈述一件与己无关的事情。爸爸口口声声说爱妈妈，可是你知道吗？当着一个瘦得像一根木棍一样丑陋难看的妻子与年轻漂亮的保姆谈笑风生，那妻子会是什么感受？是的，我承认那个女人在这个家里付出很多，当时妈妈生病时，她也是尽心尽力的伺候。她是一个好女人不假，可是我就是想不明白，
为什么妈妈刚死，爸爸会那么快又爱上另一个女人。他想过我和妈妈的感受吗？尹浩此时声音中有抑制不住的激动。乔朵朵安静地听着他的讲述，没想到他心中还有这样的心结。人这一辈子也许并不会只爱一个人，如果你爸爸在你妈妈去世以后就选择不再爱上任何人，而选择孤独终老，也许那并不是你真心想看到的。你妈妈泉下有知，也会希望她曾经爱的男人开心快乐吧。乔朵朵安慰她道。两个人一时间沉默下来，似乎在各想各的心事。那么乔朵朵，你相信爱情吗？尹浩首先打破这一刻的宁静。当然相信，虽然我受过爱情的伤，就像我受过生活的伤一样，难道受伤以后我真的会生无可恋，选择放弃我的生命吗？不会，永远不会。我有时候也会怀疑自己是不是不相信爱情了，但是即使不相信，我依旧会向往爱情，就像我身在困境中依旧向往美好生活一样。任何时候我相信不放弃希望便不会走到尽头，终有一天会看到阳光灿烂的天空。乔朵朵脸上满是憧憬与向往，笑眯眯地说道。虽然她之前还感叹生活的不公，但是她从来都是乐观的姑娘，她相信任何事情都会在她自我宽慰与努力中一点点变好。像是压根儿不准备听到尹浩的回答，乔朵朵又接着说道。你看到过一种花吗？向日葵花，一种永远向着太阳微笑的花朵。在我老家有成片成片的向日葵地，一到夏天，满眼的黄色花朵在眼前摇曳。不论风多大，雨多狂，只要阳光出来的时候，你看它们，它们依旧在向着阳光的方向舒展他们快乐的笑脸。我愿意做这样的花朵。尹浩转头望向一脸向往的乔朵朵，阳光打在他的脸上，他脸部的线条美好，亮晶晶明澈如水的眸子中闪着幸福的光芒，真的像他描述的向日葵花一样美丽。他一时看得有些痴了，前面的信号灯已经变了颜色，他还没有反应过来，最后是刺耳的鸣笛声把他拉了回来。尹浩收回目光，在心里暗骂自己，就这么轻易地触了自己心中的禁忌，接着脸上又呈现出一派冷峻与淡漠。向日葵虽好，终有低头的一天，不要把事情都想得太过美好。他冷冷说道。乔朵朵望着一时间又变脸的尹浩，心里暗道，变脸比翻书还快，哼，这什么人呢？向日葵低头，那是因为果实饱满，不像有些花一味的高傲，到最后也是落在尘埃里，连个果实都结不出来。乔朵朵气道，是啊，我又怎么能结果，哪像某些人功能齐全。尹浩愉悦道，意味深长地歪头看了乔朵朵一眼，那眼神足以把乔朵朵气得七窍生烟。乔朵朵刚刚隐去红晕的脸上又瞬间浮上一层红霞，气得闭了嘴巴。接下来的十几分钟里，看都不再看那人一眼，也不再跟他说一句话。说着说着就生气，女人呐！尹浩自顾自地感叹，看到旁边的人根本不想搭理他，也没趣地闭了嘴巴。本来想放下心中的那些想法与禁忌的，毕竟他把乔朵朵这样带出来，两个人单独相处也是不容易的。可是尹浩却又一次觉得沮丧，不知道自己到底是怎么回事，又惹得他不高兴。
乔朵朵的不开心没有持续多长时间。在尹浩带他来到他说的那个地方的时候，乔朵朵一时间就忘了尹浩在车上对他行为上和语言上的种种恶行。两个人来到的是尹氏集团旗下的西餐厅。西餐厅是那种集销售与餐饮于一体的店面，装修考究，环境优雅。乔朵朵一下子就被吸引住了。她从小就想开这样的一家店，不大，不豪华，但是坐在里面，品尝着店里的西式糕点，便会莫名的心安。像是回到了家里，有踏实又充实的感觉。相对于豪华热闹的酒店，他更喜欢这里的氛围。看着自己心仪的食品与环境，乔朵朵慢慢地蹭到尹浩的身边。尹董，可以允许我在这里工作吗？我喜欢这里。他声音中带着抑制不住的激动，脸上神采兮兮，眼神中充满期待。其实尹浩之前已经知道他会做西式糕点，也知道他渴望开一家这样的西式风格的西餐厅或者糕点店，但是他还是选择无视他的期盼。乔朵朵，别怪我没提醒你，你那面的烂摊子还没收拾完呢。尹浩冷冷道，对乔朵朵立刻暗淡下去的眼神选择无视。乔朵朵倔脾气也上来了，放心，尹董，我乔朵朵虽然是个穷丫头，可是人穷也要有骨气，我做过的事我会一力承担，没做过的事硬算在我头上我也不会认，我相信尹董会给我一个公正评判。把那面的事处理完，要是你表现好的话，也许会把你借道到这边一段时间。看见乔朵朵义正言辞的样子，尹浩又把话拉了回来。现在嘛，给你两天时间，为我们尹氏的老寿星准备他喜欢的甜品与糕点，来庆贺他的生日。其余的事，过了这两天再想。尹浩说道。毫无意外的，尹浩便看到乔朵朵的眼睛再一次的眯起来，脸上出现了一个藏也藏不住的笑窝。当乔朵朵一头扎进西餐厅的制作间里的时候，尹浩嘴角噙着一抹无可奈何的笑，摇摇头，正准备离开，手机却不合时宜的响起来。一看手机上的来电显示，尹浩眉头机不可见的皱了一下，是林月。尹浩觉得颇有点说曹操曹操就到的感觉，刚想着去酒店，没想到他自己就找上门来了。那天他着急去开会，他的电话打过来，只说了几句就挂断了，只听他说乔朵朵偷窃了公款如何如何，并不知道具体。一想到乔朵朵神经大条的样子，尹浩不禁感觉有一点头疼。人都说三个女人一台戏，看样子这两个女人就把这台戏包了。尹浩把电话按掉，隔着透明的窗子又看了一眼在那里兴奋忙碌的乔朵朵，这时的她还哪有生病的样子，生龙活虎的不得了。先让他开心两天吧，两天后还不知会怎么样呢。尹浩发动车子，对西餐厅的经理又嘱咐了两句，便开车回到了鲲鹏酒店。林月早就在他办公室门口等他，似是对他按掉他的电话颇有不满，脸上浮上了一层霜。感到尹浩走到身边时，硬挤出笑容给他，脸上的肌肉却无比的僵硬。尹浩，你可不可以不这样护着他？他在这里犯了大错，你却把他调到西餐厅。走进尹浩的办公室，还没等尹浩坐稳，林月便开口说道。他直呼尹浩姓名，脸色苍白，声音也止不住有一些颤抖。
消息够灵通的，林月，我是这里的董事长，难道调动员工还需要你的批准？
引号声音冷冷，似乎隐含着一丝怒气。